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让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古时候，有个年轻人想学剑法，然后他就找了一位当时武术界最有名气的老者拜师学艺。这个老者把一套剑法传授给他，然后就告诉他要刻苦的练习。有一天，年轻人问老者：“
我照着中练，多久才练得成呢？”
老者道：“3个月。”年轻人又问：“
我晚上不可睡觉的练习，要多久才成功？”
老者道：“3年。”年轻人吃了一惊，急速问：“
我如果我白天黑夜都拿来练剑，吃饭走路也下得练剑，要多久才能成功？”
老者微笑道：“30年。”
年轻人就吼住了。
年轻人练剑如此，我们生活中要做的事情也是如此，切忌浮躁。于是除了要用心去做，还要顺其自然，才能够成功。生活里面，不论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还是名声赫赫的企业家，都很容易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在浮躁的心理下步入歧途。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戒除浮躁的心，不要让它砸损我们美好的人生。你觉得呢？拔苗助长就是急于求成的一个好例子了，但是这个的结果往往倒是不尽如人意呢。只有脚踏实地呢，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有个小朋友，他非常的喜欢研究生物学，也很想认得那些蝴蝶是咋个从蛹壳里面出来变成蝴蝶漂亮的飞舞呢。有一次，他就走在草地上看见一个蛹，他就拿得起带回家了，然后就看的看的呢，过了几天，这个蛹出了一些的裂痕，看见里面的蝴蝶开始挣扎，想要抓破蛹壳飞出来。经过数个小时之后，蝴蝶还在蛹里面辛苦的拼命挣扎，咋个也没得办法走出来。小娃看见了就心有不忍，就想：“哎呀，你那个辛苦，我来帮下你的了。”他就拿起剪刀在蛹上剪开，使蝴蝶破蛹而出。但是蝴蝶出来以后，因为翅膀的力度不够，变得很臃肿，飞都飞不起来。蝴蝶以后再也飞不起来，只能跑在地上，因为他还没经过自己的奋斗，将蛹打开，然后飞出来这个过程。从这个蝴蝶脱蛹的故事，你又得着哪启示呢？那只蝴蝶在蛹里面，要破开蛹飞出来的时候，在最后这几个小时里面，它要经历的艰辛跟痛苦是可想而知呢。但是而这个过程却实际上就是练就他那对翅膀的过程了， 也使他身体得以缩小的过程。如果通过他的努力，最后这个蛹打开个口飞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轻松自如了。但是这个小娃娃扒了好他，拿剪刀解开蛹壳，蝴蝶轻而易举地出来了。但是他的翅膀没经过在撕破蛹的过程中的翻倒，是毫无力量呢。所以这个小娃娃想把蝴蝶的马，结果就害了蝴蝶，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所以我们不妨这眼光发远点，注重自身知识的积累，厚积薄发，自然就会水到渠成，达成自己的目标。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今天可还好呢？你可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又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19节说，
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休息，解开自我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
心血管系统的管理，关于脑中风。脑中风是指脑血管病变而造成了脑组织缺氧，于是则使血管支配的脑部细胞坏死。脑中风的症状可以从轻微到死亡，所以脑中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脑血管疾病。那么脑中风有哪些类型呢？第一种叫做出血性脑中风，这种类型呢多发于高血压的病人。还有呢，就是脑部血管动静脉畸形的病人，以及脑部受伤或者是脑动脉栓瘤的病人，就是脑动脉中间长了瘤，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就导致脑部出血。那么这样呢就是会导致出血性的脑中风。第二种呢就是栓塞性的脑中风。那么栓塞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脑部的血管被堵塞 如果是有脑血管硬化、狭窄以及心律不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病人呢，这些类型的病人都容易会患脑血管栓塞，就引起脑中风。因此呢，栓塞性的脑中风是与血管的堵塞或者狭窄有关系。那么脑中风会有怎样的症状呢？中风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不一定会同时发生。第一种症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头疼，尤其是一种突发性的，突然就是你突然感觉有一阵非常强烈的头痛，那么这个就要小心了。第二个症状是半身不遂，获得麻木感，这种呢有时候会有轻而重，这种慢慢的一步一步发生。麻木感可能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背得起不刮这个症状，那么可能就会发展成为半身不遂的结果。第三种症状就是发音不清楚，吞咽食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困难，甚至呢嘴角会歪向一边，这个呢就是一些外在的症状。由于脑部的血管阻塞，所以呢导致我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声音的时候不能够很清晰地说出来，甚至在吞咽食物或者咽口水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困难。还有脚嘴歪下一边，甚至有时候呢会不自觉地流出口水来。最后一种症状就是轻则是嗜睡，可能睡很久都不会醒，或者是醒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疲倦昏昏沉沉。再严重一些呢就可能是到半昏迷的状态，持续这样下去就会进入到昏迷状态，甚至是立即的死亡。所以啊，我们看到脑中风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当我们平时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自己就需要注意到，赶紧去医院里面寻求正规的这个医治了。那么导致脑中风的一些因素是跟哪有关系呢？到底是因为哪原因会导致脑中风呢？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跟高血压有关系。其实啊，控制不良的高血压是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高血压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血压。因为高血压患者呢，如果是已经到一个程度或者是长期的话，那么是需要定时按时吃药呢。你不要觉得哎，好像这两天好点了，这个血压没得那个高了，然后就停止吃药就不管它。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整个高血压的情况就会非常不稳定，控制不好，那么就可能导致脑中风。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跟心脏病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冠状动脉的疾病、心房系统或者是左心房肺道等等诸如此类呢与心脏有关的疾病呢，都可能进一步呢导致脑中风。因为脑中风是因为脑部呢血管问题，也就是说脑部供血不足、血管栓塞等等的这些原因所导致。那么心脏 使我们让体各部分血液的主要来源。如果心脏出问题，那么栓带就会影响到血压、血管，甚至到脑部的血管。因此，心脏病也是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会比较容易患脑中风，尤其是那些没定期服药的糖尿病患者。就像刚才所说的高血压一样，因为这些病症呢都是有一个长期的药物控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比较恒定的这个值之内，才能保持这个血管，保证整个身体循环的正常。如果说是你停止吃药，觉得自己好像好了，那么就会造成身体心血管的不稳定，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脑中风。那么还有一点非常主要呢，也就是抽烟。抽烟的人呢患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之前在心血管疾病的其他方面呢，我们也说抽烟不仅影响心血管，进一步呢更是影响到脑部，甚至是心脏重要的功能。其次呢，还有哪些因素影响脑中风呢？那就是肥胖、血脂肪过高，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比例过高的人，也就是常常说的三高患者，胆固醇高、血脂高，还有呢血溶比比较高，也就是血球在血液中所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那么也容易引发脑中风。那么血溶比太高，那个数值咋个判断呢？那就是血溶比大于45%以上，就叫做血溶比太高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可能引发脑中风，比如说口服避孕药、酗酒、运动量太少，以及气温的突然变化等等。那么遇到脑中风应该咋个办呢？有一些脑中风呢是需要开刀呢，当然医生会对不同的病症做适当的判断。中风一般的治疗有以下几种：卧床休息、药物、开刀及复健的治疗。还有呢，在病情许可的时候啊，当然是越早复健越好。如果说是有一些危险因素造成的中风，那么必须针对一些危险因素做适当的控制，就比如说减肥、控制饮食、戒烟戒酒等等，那么以防再度的中风。晓不得你对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脑中风可是多了一些了解呢？在你的生活中，你觉得更应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呢？愿今天的这一集分享也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你。
诗篇73篇26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盐饭，直到永远。
神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 善设立耶稣做挖会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那我们一家在外地，她丈夫跟两个娃娃都死的了，留下两个儿媳妇。那我们听到上帝眷顾百姓，使他们有好的收成，就准备领着他们回到他的家乡去。在路上，那乌米跟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自己的家去了，愿上帝安待你们。我不能再有儿子跟你做丈夫，你们咋个能当得不嫁人呢？”他们都哭起来了。大媳妇乌尔巴与婆婆晚别就回娘家去了。只是路德舍不得婆婆，路德说：“不要逼我回，可不敢随你。你往哪点去，我就往哪点去。你在哪点住，我也在哪点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点死，我也在哪点死，也咋的哪点。除非死。”那是我跟你相离，不然愿上帝重重的惩罚我。
那乌米接他一定义，也就不再劝他回娘家了。他们两个人回到本地，全场的人都高兴。妇女们说：“
哇，这个不是那乌米吗？”
那乌米就说：“哎呀，不要叫我那乌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使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慢慢的回去，空空的回来。”这个时候站在个大门的季节嘛，路德这爱婆婆说：“
请让我可铁姐可帮忙找点间掉楼下的墨水。”
那我咪说：“女儿你可吗？”路德到了铁街，赶在烧锅人的后面，可接些掉落的墨水。这些墨铁正好就是波阿斯呢。他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女子站在那点接墨水，但他认得她是那乌米的媳妇，为呢是供养她婆婆。波阿斯就对路德说：“
你可以留在这点接点墨水，你对婆婆的孝心我都看见了，愿上帝照你所行呢
杀死个你。鲁德就要这件事情告诉个婆婆。鲁德是贤德的女子，那我米爱鲁德许配个的亲族波阿斯为妻。沙帝赐福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就生了乌白德，乌白德就生耶西，耶西就生了大卫王。你看看，一个万般的女子，但是她却是一个君王，整个以色列君王的祖母。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沙帝眼中都是宝贵呢，他看我们如同眼睛里面的瞳仁一样的珍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明白圣经里面宝贵的故事，让我认得要尊敬老人，孝道老人，这些在你眼中都是看为美的事情。求沙帝让我照你的话语可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透。